书接前文，白眉大侠遇上了南海飞仙铁观音彭之花。咱说到这里解释解释，怎么叫南海飞仙呢？哎，说明啊，他的轻功占的一绝，就像会飞一样，来无踪去无影。观音长得好看，这彭之花年轻前长得漂亮，别看现在70多岁，五官依然也挺俊美。说他是铁观音，就说他心肠特别歹毒。他干什么来啊？奉金灯剑客夏随良所差。这夏随良是他们的总司令，当家人，叫他们干什么他们干什么。现在夏随良啊，纠集东海南海西海北海10大帮派的人，干嘛呢？对付开封府，对付上三门。这一仙二圣，这彭之花和他的两个师兄，南圣人北圣人，都到了碧霞宫了，唯独康定帮没去。也可以这么说，10大帮派大部分都到了。夏随良不满意啊，而且听着密报，徐良到了东海小蓬莱，徐良四处活动，为了去掉心腹大患，撒下人马。这铁观音故此是奉命而来。这一见徐良，他乐了，他以为着徐良是小毛孩子，别看你名气大，那都是平庸的人往上捧你，你跟我怎么比啊？我要把你拿住，交到武圣于和面前，或者交给金灯剑客，他们得多高兴，我岂不人前显圣，傲里多尊呢？这个功劳我能放弃吗？他是这么想的，因此见着面就伸手。康定邦过来给拦住了。为什么拦呢？康定邦一看这在自己的家里啊，这要是双方出点事儿，自己负不了这个责任。徐良要出事儿，那就更坏了，他是开封府的官人，朝廷的命官呢，那我将来怎样答对？如果彭之花出事儿，我也惹不起，无心中我得罪了南北二圣，得罪了金灯剑客和武圣于和，我还在这待不，我这个家还要不要了？故此老头左右为难，看来啊，但能不翻脸还是不翻脸的好。故此他过来把俩人给拦住了，转回身他跟彭之花说，老剑客，我有下情回禀，允许我说几句不？说吧，你还有什么脸在这白活？老剑客，话不能这么说，您不想想站在您面前的是什么人？是徐良。徐良干什么呢？朝廷的命官呢，人家来是拜会武圣于和，一不想打斗，二不想翻脸，有些事情向武圣人请示，这犯法吗？不犯呢。那么你们可好，兴师动众，见着徐良就以仇人相待，我看这与理不合呀。换句话说，老剑客，你武艺再高，你把徐良给打死，你犯法不？你以身试法呀，手刃朝廷的命官，死有余辜。别看你是剑客，你能高过大法吗？你能越得过朝廷吗？到时把朝廷激怒，发来重兵，一走一过，踏平你的三仙岛，就连小蓬莱碧霞宫也保不住。 这些后果你想过没有？话又说回来了，咱们都是练武的人，您老人家号称南海飞仙，徐良在开封府，你们井水不犯河水，你走你的阳关道，他过他的独木桥，何苦来两个人见面就争斗啊？你们本身有什么冤仇？据我所知一点都没有啊。老将啊，你是奉命而来，是不是呢？请你回去转告金灯剑客，你就说徐良是在我这儿呢，看他怎么办，跟您没关系。您说您何必趟这浑水呀？无论你胜与败都是没有好处的，望老剑客三思。啊呸！康定邦，哎，你可真能狡辩呐！嘿，听你说的多好听，张嘴他是朝廷命官，闭嘴他是国家的官人，我们就不能动他，一动他就以身试法，一动他罪在不赦。我看你一屁股坐到开封府跟我打官腔啊，老娘不买账。我早已请示金灯剑客了，金灯剑客说的清清楚楚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我们跟上三门的，跟开封府的解不开的仇疙瘩，这你听明白吗？今天徐良束手被擒，我把他拎走跟你没关系，徐良胆敢反抗，那就是一场殊死的搏斗，废话你就甭提了。老江哥，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，咱们是朋友，我该说的话我可都说了，人怕敌马怕骑呀、啊，真把我逼急了，我你怎么的？你怎么的？群起而攻之，到了你这一亩三分地儿了，你手下有不少的人，是不是？来呀，来呀，有多少来多少，你看看老娘怕也不怕。徐良在旁边听着，一看这老太太真是蛮横无理呀、啊。徐良就忍无可忍了，一看这话都说绝了，没法往下再说了。山西大雁冷笑了一声：“好了，康大侠，你已经做到仁至义尽，可是你对牛弹琴呢，他全不懂了，因此不要费时间了。哎，铁观音。”屋里狭窄，不是动手的地方，有本事咱们到院里头，可以。徐良打电步撑跳到院去了，探绑臂拽出金丝大环刀，亮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。铁观音呢，急忙拽出一对仙鹤掌，也飘落到院中。那八个男的各拉长剑，擦亮亮亮亮，擦亮亮亮亮，擦亮亮亮亮，也跳到院里了。到了现在，康定邦也豁出去了，伸手提着五斤折铁宝刀，带着四个儿子康勇、康猛、康刚、康强，带着康氏家族大小头目一百来号，各拿刀枪棍棒站到徐良一方，给徐良关敌撂阵，也仗着这院宽敞，再增加这么多人呢，谁也碰不着谁。单说铁观音把仙鹤掌一碰，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徐良小猴崽子，想跟老娘动武，行，你胆子可不小，来来来，老娘就陪你站上几趟，休走接掌。 往下就砸。徐良合金丝大环刀往上招架，啪啪啪打了三个回合，谁把谁也没怎么地。没想到铁观音背后那八个男的说话了，为首是个头子，姓赵，叫赵胜。这赵胜过来请示铁观音：老剑客，杀鸡焉用牛刀啊，亮一个白眼没徐良，还至于您亲自伸手吗？交给我们哥八个吧，让徐良死无葬身之地。嗯，也好，我听说你们哥八个会摆剑阵，那就叫徐良尝尝这滋味吧。是。铁观音退在一旁，他怎么想的？他也知道徐良厉害，虽然没正式打，经过这斩短的交手，他已看出徐良是后起之秀，干净利落，快似猿猴。对付这样的年轻人还得多加谨慎。那么赵胜他们过去也行，先摸摸底，我在旁边看看虚实，这是他的盘算。故此叫赵胜过去。再看这赵胜把宝剑往空中一举，刷画了个圈，他手下七个弟兄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，按着乾坎艮震巽离坤兑，正好摆了一座剑阵。赵胜一指徐良：哎，丑鬼，你过来，你知道这是什么阵法吗？你不有能耐吗？有本事你打打我的剑阵，能把此阵攻破，说明啊你够一个白眉大侠。相反的，破不了剑阵，你狗屁不是。徐良一看，还挺好，换个方法玩玩还是不错的，你稍后片刻。他啦，徐良一回首，把金丝大环都背上了。那个时候为什么呢？徐良想使用宝剑，腰里的缠着青龙宝剑呢，轻易不使唤。今天一高兴，撩开衣服一摁崩簧，嘎嘣嘡啷一声拽出青龙剑。这小宝剑可不太长啊，光滑夺目，冷气逼人。这一拽出宝剑来，院里就打了一道厉闪。书中代言，徐良看家的就是刀和暗器，但是这宝剑也不善，这宝剑是飞天魔女龙云凤的真传呢、啊。他在龙云凤身上受益匪浅呢、啊。魔仙剑一共是24路，那龙云凤一招一招手把手教给他的，徐良把他作为看家的本事，轻易不使用。今儿一高兴想练的练的，把宝剑拽出来了。哎呀，铁观音在旁边一看，行啊，双套的家伙事儿，这徐良这小子玩花活呀，弃刀使剑了，我倒要开开眼。另外徐良对剑阵也料知一二，也是飞天魔女龙云凤传授给他，他知道这剑阵分的是乾坎艮阵巽离坤兑，要打得从前阵入手，从前门进去，不家不能取胜。因此徐良把宝剑一晃，撒西柔来了，召剑往里一进，直奔前门。这赵胜一看，行哎，看来这徐良他懂行啊，不是胡来的。把剑花一甩，八口长剑是直指徐良，轮番进攻是剑锋凌厉，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， 再看八个人跟走马灯相似，是困住徐良。徐良毫不畏惧啊，步伐不紊乱，心里头有底，眼神长住了。一开始是手，以后是以守为攻，最后开始进攻。他的宝剑头一路天河道谢，一招分八招，紧跟着霹雳狂风，一招分八招，紧跟着又是一招扭转乾坤，开始进攻了。依然是一招分八招，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。最后徐良一个人一口宝剑把八个人给包围了。这八个人是眼花缭乱啊，不知道徐良在阵里还是阵外，简直是看不清楚，光看见一团团的白雾啊。就在这时，猛听见扑噜啪啦啦啦啦，斗大的人头落在地上，让徐良这一宝剑把那个赵胜的脑袋给补了下去。当头的一死，那七个心里就没底儿了。正在迟愣之时，但见电光一闪，电光闪烁，嚎声四起呀，人头滚落，死尸栽倒。一转圈的功夫，这八个男人全交代，血流满地。你看徐良不翻脸是不翻脸，要翻脸就宰人，毫不手软，都把老康家宗族我给惊呆了。康定邦一看，好好剑法，他就一提醒老康家的人全都喊上了，名副其实的白眉大侠，好剑法，好本事，杀的解渴，杀的过瘾哦。铁观音看得清清的，哎呦喂，好啊徐良啊，徐良你可够歹毒的，八个人跟你何仇何恨，你一个都没剩啊，让我回去如何向武圣交代。徐良啊，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拿命来。晃仙鹤掌二次奔徐良，徐良一不慌二不忙，把青龙剑上的血擦干净，宝剑围好了，二次拽出金丝大环刀，还得使刀，就跟这铁观音斗在一处。咱这么说，棋逢对手，将遇良才，俩人一伸手打了个势均力敌呀。铁观音做梦没想到，这个年轻人年纪不大，本事这么高超啊！哎呀，看来比传闻还要神奇呀！今天我遇上冤家对头，我要格外的留神呢。因此，仙鹤掌抡圆了，招招下绝情，毫不示弱，把压箱底的绝招全拿出来。可有一样，尽管如此，战不倒徐良。你看这徐良啊，最近这几年这功夫增增的往上涨，那玩意儿咱得说清楚了，无缘无故睡醒觉这能耐就涨了吗？并非如此，徐良竟偷着下功夫了。要想人前显贵，必须暗中受罪，不吃苦中苦，难得甜中甜。您知道这徐良啊，费了多少心血呀，他老琢磨呀，老练呢，所以这功夫才如此出众。简短结说，五十回合过去了，还没分出胜负来，观战的人瞅的都发了傻了。康大侠康定邦为徐良捏了一把汗，他深知 南海飞仙铁观音，人中的剑客最不好惹，一般的人都惧怕他三分，故此替徐良担心。但看目前的形势，铁观音未必能占上风，徐良这把金丝大关刀风雨不透，护住上中下三盘，也不至于败给他。因此康定邦这心呢，多少宽松了一些。单说铁观音一边打着打着，他犯急，心说话，哎呀，金灯剑客夏随良本来没派我，我是自告奋勇。金灯剑客这才答应的，把他手下八大护法挑出来叫我使用。我挑了八个人啊，那赵胜啊，那都是碧霞宫的红人啊，我给领到这儿来了，没想到全交代了。就是我活着回去见着金灯剑客，我怎么说呀，我丢人现眼呢我。另外徐良无非是个年轻人，我要败在他手，我就得抹脖子自杀，无地自容啊，我还活个什么劲儿？但是看眼前这形势，想赢徐良势比登天，这的确是我的劲敌啊，怎么办呢？所以他一阵一阵冒白毛汗。后来想起来了，算了，我何不用暗器迎他。那位说铁观音会暗器吗？啊，会呀、啊、他这暗器啊都在这对兵器里边，他使的是仙鹤掌，前面是头，后边是把，把上有崩簧，他用大拇指印着崩簧，那头就耷了下来，这一耷了就露出里边的管儿。每一只仙鹤掌里头藏着六只铁莲花，这一对就十二只铁莲花，全用崩簧把它弹射出去，三丈之内百发百中。而且他这铁莲花都是用毒药喂的，吸毒甚烈呀，见血封喉，哪怕划破了皮儿，这人也必死无疑。但他轻易不使用，因为他本身有能耐，他用不着这玩意儿，这是到了势不可解的时候他才使用。看来今天呢就到了这时候了，非使用不可了，不解就胜不了徐良，就讨不到便宜。因此他打定主意，虚晃了一招，飞身形跳出圈外，嘴里还说呢，好难惹的丑鬼，我惹不起，我躲得起。看表面要逃走，徐良在后头喊了一声，啊、嗯、老将可留步，桑西人来了。徐良压刀就追。